语数 GD01 390万的机甲梦，昨天刷屏了。这到底是高达成真，还是 IPO 之前的超级广告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今天咱们来讲一讲语数的高达。首先，我们要梳理一下事实，然后讲一下产品定义、横向比较、战略意图以及前景的展望。首先呢，是这个机器5月12号突然就放了个视频出来，然后还做了一堆官宣，讲的是什么呢？说这个机器啊，390万人民币，大概是65000美金。它还有一个参数确认的，大概是500公斤左右。从照片上看呢，里面应该是可以塞一个人的，就是说这个架子里头能够坐人，其他的信息也不是特别确定。反复在强调，这是量产的。可销售的啊，有价格390万人民币啊，可以载人，可以变形。待会儿咱们去看变形啊，而且是民用的一个载具啊，这个东西是可以在路上当交通工具来用的。那么宇树到底想干嘛呢？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首先我们看照片啊，我就不给大家看这个视频了。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到 Twitter、到抖音、到 YouTube 上去找这个视频啊，还是比较容易找到的。从这个照片上来看呢，这个设备我觉得应该有3米多高，或者可能有4米多高吧，应该它比一个人的2倍还要高一些，我觉得应该有4米高。但是它并没有公布它的高矮啊，这是宇树的王星星，旁边呢是 G1 和另外一个宇树更小一点的机器人，这个是 GD01。从这个大小上来看的话，你们觉得应该有多大呢？王星星大概是1米72啊，这个身高是怎么泄露出来的呢？就是曾经有人找到过王星星在某一个征婚网站上泄露的数据，但是呢，这个事情呢，王星星最后也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至于王星星自己现在到底是已婚还是未婚的状态呢，也不是特别确定。我们就当它是1米72吧，其他的部分就不重要了。从这个高度上，我觉得这个机器人可能应该有4米多啊，要注意什么呢？这个机器人没有手啊，你看这不是手吗？对，但是这个手是一个固定形状啊，这个手上是没有任何关节的，所以你基本上把它的手当成一个圆形的脚就可以了，只是呢中间握拳的地方有一个空心而已。这是王星星在爬这个机器人啊，要注意啊，它的腿上是有一些划痕，有一些磕碰的痕迹的。胳膊肘上也是有一些磕碰痕迹的，这个机器人呢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爬上去，它并没有做任何的攀登的这个辅具啊，你比如说应该有个梯子呀，通通都没有。正常应该是让机器人蹲下或者趴下躺下，让老板啊自己在这儿爬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但是王星星还比较瘦啊，还是爬上去了。爬的过程呢，这个地方我就觉得很怪啊，因为为什么？就是如果是一个机器人的话，两个腿站立的机器人，它用这么大的力量爬上来啊，它1米72，大概应该也有个70多公斤吧。它往上爬的时候呢，这个机器人应该晃动啊，它这个机器人完全纹丝不动。所以我的感觉就是在爬的过程中，有可能是进行了一定剪辑，就是在爬到这样的一个镜头的时候，可能底下已经是一个固定支架了。但总之它是爬上来了，而且要注意什么呢？就这个边框上包的像是一些自行车轮胎啊，应该是一个临时的这种防震设备，就直接包上就完事儿了。里面呢确实是一个五点安全带的一个座椅。再往上爬的时候呢，整个的座舱还是比较局促的啊。这个脚啊最后是放进去了，但是放的过程呢应该还是比较紧张。但是要注意一点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座舱里头没有任何的操控设备。它既没有显示器啊，当然你也不需要显示器，外边都是露着的，它也没有封闭座舱，也整个都露出来，而且呢，它也没有这个操纵手柄。你说你应该有按钮啊，应该有手柄啊，应该有这些东西，通通没有。所以呢，从这样的一个照片的角度上来看呢，这个设备大概率是在外面遥控的，就是里面呢只是坐了一个人而已，用这个无点安全带把它捆在里边啊，你就不要再动了，你也操纵不了任何东西。再看到左侧的这个机器人的胳膊上啊，它还是有很多的划痕的。它这个机器人应该是一个真的机器人，并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 AI 视频。 我们看到这些轮胎捆绑在上面的自行车轮胎啊，还是稍微有些简陋吧。里面是有线缆的，可以看到有这个用削皮管啊封装起来的线缆。这么大的肢体上应该是有一些电机。至于电池的话，应该在座椅的下面和后面。它这500公斤里头呢，应该是包括这些电池的。这个呢是后面再让这个机器人动起来的一个视频啊。但是要注意呢，这个里面好像是有一个人，但是这个人呢，或者叫人形物体吧，是戴着一个头盔的。到底是不是王星星，还是说这个里头就是一个假人呢，就已经不太确定了。我希望是一个假人啊，因为这样的一个完全没有经过任何安全认证的设备，甭管是不是王星星本人坐在里面都不会很安全的。大概这就是他站起来走的一个形态。这是他用胳膊敲倒了一面应该叫隔热砖的墙吧，做了一些简单的这种攻击动作。在这个里头呢就已经没有人了啊。你看他做了这个敲砖的动作以后，就可以理解说这个胳膊呀腿上这些划痕啊，这些磕磕碰碰的痕迹是怎么来的了。这个是比较鬼畜的一个状态啊，就是这个机器人他四肢着地了。但是呢他四肢着地的这个方式很奇怪。他是一背躺下来的啊，你现在大家看他的两个脚是朝前的。咱们正常的生物呢是趴下来的，它呢等于是仰着躺下来的，它的手呢也就是这个像球形的两个关节吧，就是直接落地了。这种状态呢其实人是没法在里头待着的，因为大家看那个椅子的位置，等于人现在是躺在里边，是脸朝上的，头朝前脸朝上，脚呢在后面啊，而且脚是要支起来。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位置里头，人等于没有任何的观察角度了，这个状态就已经没有办法让人在里边去待着了。它后面有一个走动的过程啊，像它现在这些布景我感觉像搭起来的。这辆车呢像是一个桑塔纳的老式轿车，但是看起来总觉得有一些违和啊，不太像真的。总之呢它这个还是用四肢着地的方式往前走了一点。世界上做机器狗做的最多的公司还是要向大家演示一下它的老本行的。而且我们看到了前面甭管是站立行走啊，还是四肢着地行走的过程中，上面这个座舱呢晃动都是很厉害的啊。它不像是那种轮式的机器人似的，你动起来以后它可能还是比较稳的，但是这种相对来说四个腿的或者是两个腿往前走的时候它是比较晃的。你就跟我一样，我比如说在身上挂一个摄像头出去录影的时候，那个视频大家看起来也会头晕的啊，因为人走起来它也是不稳的。你像有些人说我希望能够录一个特别稳的视频啊，把这个摄像头挂在身上，他们专门有那种小步法啊，就是叫大江步法，你需要屈膝然后呢小步往前挪才能保证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但是这个人坐在里头到底会多晕就不知道了，因为现在这个状态里头是没有人的。然后啊王星星又爬了一次。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他这个腿的长度应该是不够1.2米，就是这个机器人的腿和手臂的这个长度应该不够，加上上面这个座舱呢应该比1.2米高啊，所以我感觉就是整个这个机器人四肢着地的时候呢应该有2米多。啊，站起来的时候呢大概应该有4米多。这是王星星最后啊爬到上面去。他这个关节上面还是可以站一个人的吧，这个关节好像还是很圆润的啊。反正王星星自己腿脚还是很灵便的一个状态啊。这几张图看完了以后咱们要看看啊他到底想干嘛。我们要知道现在的传统人形机器人没办法，现在已经叫传统了。现在呢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竞争。甭管是美国的擎天柱 Figure03, 还是国内的宇树科技、智源科技，大家都在做这一块。从运动性能上来说呢，其实国产的这些机器人要比美国的那个还好一些。为什么呢？就是第一个我们做的确实便宜。然后呢我们也做了大量测试。小脑的部分就是它整个的运动机能平衡，包括什么翻跟头、跑步，在这一块的话中国这套应该是要比美国的要强的，因为我们在这块确实下功夫了。 但是大脑的部分，比如说机器人配合啊，机器人去做事情，机器人去做一些，甭管是到工厂里去干活，还是去做一些分拣包裹，或者是做家务啊，在这一块的话，美国这边要强一些。而且今年呢，都要量产啊，就甭管是宇树、智源，还是特斯拉的擎天柱，或者是 Figure 03都要量产。前两天 Figure 03还拿了一个视频出来，说两个机器人在没有进行任何训练的情况下，可以进行配合，跑到你的家里头去给你叠被子、叠收拾床铺，这个还是非常非常强的一个事情。另外，大家在卷什么灵巧手啊，卷这些东西啊，所以这一块呢，大家都在卷。宇树在这块呢，有它优势，它的优势就是现在卖的最多啊，而且呢，它的这种小脑啊，非常非常的发达，但是其他的优势很难追得上啊。另外一块呢，就是这个外骨骼啊，现在外骨骼在国内已经很普遍了。你现在刷抖音，每天都能刷到各种各样的外骨骼广告，比如说老年人啦，穿上外骨骼可以去爬山，可以去上楼，可以去搞这些事情。军队现在也开始用外骨骼去进行登山啊，或者是野外的这种搬运啊，所以这块已经很普及了。这一块呢，不是宇树比较强的地方。那么宇树呢，就一定要做一个叫载人机甲的东西，它等于是要去有一个新的品类定义权，这东西是我发明的。甭管最后是谁做出来，但是是我发明的啊。宇树实际上现在就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它的核心就是人坐进机器里头，操控到底是不是在里边操控呢？它可能未来会在里边操控，但至少现在里头我们是没有看到任何操纵的设备的。目标呢，就是成为人的延伸和放大，实现人机合一的这种操控和力量倍增。大家要想，宇树的强项是做小脑。既然我做了小脑，做不出大脑怎么办呢？把一人塞里头不就完事儿了吗？如果人可以在里边进行操作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设备还是挺有想象空间的啊。现在呢，已经有一些有趣的机甲了，宇树呢也不是头一个做的。现在有很多主题乐园里头，比如说环球影城里的威震天啊，它呢是有人穿在里头的，但是它这个设备可能是有一些助力系统吧。并不是一个完完全全啊自我去可控的设备。宇树说：“你那个设备是定制的啊，我现在要做量产的，在量产这个品类里头是我第一个来的。”他现在在搞这样的一个差异化。那么量产是最关键的。现在呢，甭管是日本啊，日本大概有两个公司在2012年和2020几年分别做出过这种高达，因为他们呢都是做这种 IP 衍生品的展示用的啊，可以装进人去的这种机甲，但是它那个机甲呢是没法走的，它那个机甲是内部可以控制，当然你说到底是内部控制还是外部控制，现在也不确定啊。就是它手臂和躯干可以动，但是你让它放地上，它往前走的话，这事是不行的。刚才咱们看的这个环球影城的威震天呢，它是可以走的啊，但是那个走的过程呢，应该也是里面的人可能做一些助力系统，然后再往前走。现在呢，在漫展上也有一些这种定制的设备，但是那种设备呢，应该完全就是人力驱动的，它不是电的。现在的话，宇树说我们搞一个这样的事情吧，这个量产，而且它有标价啊，这个390万500公斤啊，大家就都可以来买了啊。那么宇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第一个就是品牌突围啊，因为现在大家在争抢叫机器人行业的领军企业这样的一个位置，在美国你肯定抢不过。你说你跟特斯拉抢，还是跟 Figure 03抢，其实都抢不过。虽然它的小脑做得很发达，它的机器人可以跳舞，可以翻跟头。特斯拉，你说到底能不能做呢？也不是说做不出来啊，但是你要让它做所有这些训练的话，它可能还要调半天啊。只是人家觉得现在做这个训练可能意义不是特别大。现在做翻跟头这个事情，宇树应该是做得最好的。国内的话，还有智源，还有一大堆的公司在跟他竞争。这一次北京马拉松里头，手机厂商荣耀科技又跑了一二三名，宇树也没露出来，它马上要上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它一定需要一个品牌破圈啊，而且呢，也要做一个技术展示。对于他来说，他可以做这种大型的人形机器人在外边遥控啊，它这个是没问题。其实像我们平常看的99000的那个宇树 G1，它就是个遥控机器人，外边有一个巨大的遥控器。但是你不要认为说你有遥控器就可以遥控一机器人跑啊， 就跟我们使用无人机似的，你是有一个大遥控器，但是无人机自己是有飞空系统的，它可以进行稳定，可以抗风，可以做很多这样的基础的动作。机器人也是这样的，它也可以有稳定平衡，你命令它就是前进后退，跳一下。对于机器人来说，它会去在小脑里边去确认说，我前进后退，我怎么迈腿，怎么往前走，怎么保持平衡，我跳一下掉下来，别摔下来。别摔倒。既然语数已经可以搞定所有这个事儿了，那我只要把它放大就行了，对吧？放大了以后，剩下把人搁里头。现在还是在外边遥控，以后也许说我就把这遥控界面放在这个机器人里头，人就可以坐在里头，捆好这个5点的安全带，然后抱着他那大遥控器，或者不把遥控器坐在那个座舱里头，都是有可能实现的。他就是在给大家展示说，我小脑行，大脑不行，那我就把大脑塞在机器里啊，这个也可以。啊，它有一个非常好的全球传播，因为我看到这个视频在 Twitter 上啊，在 YouTube 上都有非常大的播放量。那么，真正已经披露的信息和没披露的信息都有哪些呢？现在已经确认的信息是65万美金，390万人民币啊，整机的重量是500公斤左右啊，而且这500公斤呢是算上这人的啊，王星星大概是75公斤左右吧，就是把它加上500公斤左右。啊，可以在陆地上变形，可以垂直起降，但是至于垂直起降到底怎么起降，并没有看到啊。因为想要上去，王星星还是爬上去的。没说的信息有哪些呢？整机的高度尺寸参数没有啊，所以现在所有的参数都是二点几个王星星啊，4只着地的时候可能是1.6个王星星啊，站起来我觉得应该有2.5个或者2.4个王星星，大概是这样的啊。王星星呢，也作为一个企业家成为了衡量机器人高度的一个单位。纯电的这个时长、续航时长没说，按道理来说呢，它应该有一个续航时长。你既然500公斤嘛，你到底装了多少电池上去啊？这个没有具体的数字。然后呢，站立和四肢着地的高度没有啊？这个有错别字，我就不改了。就是上头写的飞行，这个是不对的啊。最大的有效载荷，这个也没有。现在只知道说加上人总重量是500公斤啊，其实这个都没有那么重要，因为他的手现在是没有办法拿东西的，上面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死壳的手啊。然后动力系统、控制系统的安全冗余啊都不知道，最终量产版交付周期也不知道。它虽然说是量产的，是可以进行民用、可以销售的，因为现在连线杂志啊，很多的媒体都会找他嘛，说你这东西到底是什么情况啊？你这东西到底是真的呀，还是一个？AI 视频啊，因为现在 AI 视频已经完完全全可以以假乱真了啊。但是，语数非常坚持的跟大家说，我这是一个成熟产品啊，我这是量产的，而且是有价格的，你随时可以来买啊。但是，到底你花了钱，什么时候给你交货啊？这个事儿是不确定的。最终量产版的这个交付周期啊，这个是压根就没说。然后适用于哪些安全认证啊，这个也不知道，因为现在呢，中国政府是有一些载人载具的这种安全认证的标准的。那它这个事儿到底向哪个方向前进了，有拿了哪些认证都不知道，因为你一旦把人装进去，你就还是要保证一定安全的啊。它不像原来宇树 G1 这个99000的东西，你可能就当个大玩具就算了。这个你把人装在里头，甭管是砸着别人500公斤啊，铁的呀那玩意儿，你砸着别人啊，或者是你把里头的这个人伤着啊，这事儿都是不行的。所以后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安全监管这块肯定也是有很大的问题啊。500公斤级别的大型运输机械，大家注意，它是个运输机械，它可以在地上走的。一旦载人啊，它就不是一个玩具了，而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安全与合规挑战了。这一块看看到底怎么个量产法吧。它作为第一家定义这样的一个产品的公司。虽然我相信他现在依然还没有拿到相关的这种认证，但是呢，中国政府或者说以后全世界政府可能定制相关规则的时候，语数都可以有上桌去参加讨论的这样的一个资格。也不可能说中国政府说我们来定这个规则吧，我们来定这个认证的标准吧，语数你在门外等着啊，我定完了告诉你，不可能的，一定是说语数你进来。咱们坐下来好好谈一谈，这东西应该定成什么样，对吧？所以第一个拿出这种设备的人来，也算是在订立标准的时候可以上桌了，这个也非常重要。那你说谁会买呢？390万的机甲，65万美金啊， 首批客户呢，大概率并非是普通的消费者，而是看中它这种超级营销道具价值的这些人，可能比如主题乐园啊、文旅项目啊。但是我相信他定了一个这样的390万的价格，他可能压根就没想卖。主题乐园可能说你这个东西就当是租用吧，或者说是我借你一段时间，我做出几台来，大家去巡展一下就算了。包括什么科技展馆啊、城市展厅啊，应该都会用这样的方式去运作。至于说有没有富豪愿意买回来当玩具呢？这个还真难说啊。几千万的跑车在中国都是秒光的事情。如果这个玩意儿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也比较可控的话，那真的是有可能有富豪把它买回去，坐在里面满街溜达啊。但是这个东西满街溜达，我觉得还是稍微有些危险啊。至于其他的爬山啊、山地救援这些事情呢，现在想这个事儿还太遥远啊。以后你说这种里头做一个人的设备，是不是可以去，比如说做一些搬运啊、航空航海啊，或者是山地救援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有可能，它相当于是一个巨大型的外骨骼啊。这个我觉得都是有想象空间的。那么这一次的结论是什么？宇树发的这个 GD01，它不是高达成真了，而是一个品类抢位。我要告诉大家啊，我这个是量产的，是可以直接销售的，里头可以坐人的一个机甲啊。第一个，我有这个产品的定义权啊，会有很多的这种未来的想象空间。后边制定所有的安全规范和标准的时候，我上桌了，这就是宇树在做的事情。好啊，这就是咱们今天讲的故事。感谢大家收听，请帮忙点赞、点小铃铛、参加 Discord 讨论群，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再见。